高兴今天我们可以一起奉主的名在这里聚集。
那个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哦，亲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像弟兄所祷告的，我们今天看到春雨连绵的时候，虽然有些寒冷，但是我们知道主啊，你要赐福给你自己的教会，你是一个赐生命的主，就求你继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那滋润和浇灌的工作。我们在这时候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好，主啊，我们渴慕听你自己的话语，好让我们能够更加坚固自己的信，坚固信心来跟随你奔跑前面的天路。求你在这个时候，求你的圣灵来充满在这地，来触摸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用心灵和诚实对你的敬拜，对你的渴慕，主啊，能够真的是在这里边得到满足。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恭敬敬摆在你的面前，求你来谦卑孩子，好让孩子可以在你自己话语上面可以做合用的出口。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对听的讲的都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得蒙造就。感谢赞美你，把下面时间恭敬摆在你的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知道在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同心合一，见证基督那我们使用的书籍呢是腓立比书。在过去这个集讲里面教会同工呢先后讲了腓立比书的一到两章。那保罗呢在这里边他就鼓励和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要他们怎么样同心合一来兴旺福音。如果在这里边简单的总结一下如果教会要合一，我们首先要用神的眼光来看教会，看周遭的环境和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其次呢，我们要在服事主的心智上同心合一，用神的眼光看弟兄姐妹。如果从我们个人层面上来讲呢，我们要常常靠着神去除我们里面的自私偏执甚至嫉妒等等。那如果用一种更积极的促进合一的方法呢，就是去真诚的欣赏主放在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看他们比自己强。我们知道我们教会为什么要合一，合一的目标不是为了突出你我他的工作，而是要突出和见证基督和他自己福音的大能。那我们知道上周的上一次讲的时候，弟兄也再次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学习神的仆人保罗，他在书信中提到了两个好同工，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以巴弗提，他们的名证证明了他们是可以做教会合一的好同工、好榜样，我们也要学习他们。那我们今天开始呢，我们来学习腓立比书第三章一到十一节。如果我们简单的对这一到十一节做一个小结的话，我们知道在保罗对腓立比教会当时所面临的有一种困扰，可以说一种搅扰。那种搅扰呢，是由于假教师是犹太教的极端的格里派，他们对这个腓立比教会带来很大的搅扰和纷争。那在这里边呢，保罗来劝诫教会说要提防他们的错误教导。那下面呢，我们会来具体的看他们到底错在哪里。不仅告诉他们说要防备这种错误的教导，而且也非常情真意切的讲到了说，如果我们注重肉体，注重我们肉体努力带来的敬虔和自满和个人的成就，那样的话怎么样， 没有办法让我们得到神的救恩，而且会让神的福音在教会里面的传递带来障碍。所以由于肉体的努力带来的自满和自义，都是会妨碍福音传递的，也都是会妨碍教会的合一。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突破这样的一个障碍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边用他个人亲身的经历和见证哈，激励教会要活出什么一个新的目标。那个新的目标就是要认识基督，要活出认识基督为至宝的这样一个生命的美好见证。那我们刚才已经读过经文，我们再来看第一节哈。这里讲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这里讲说，这个书信保罗写到这里，说还没有完，我还有话说。那下面的话还蛮重要的，什么呢？你们要靠主喜乐，靠主喜乐。我们知道说，一个教会哈，这个当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要合一其实是很难的，对不对？要合一是蛮难的，特别是有一些事情发生，特别在这个我们前面讲解里面，应该都对这个腓立比教会有个认识哈。他们当时面临什么呢？保罗是建立这个教会的，这是一个欧洲第一个教会哈。他建立这个教会，但是他现在被坐监呐、坐在监狱里。然后这个教会本身差派出去的以巴弗提呢，本来是去资助他，能够去服侍他的，到了那边以后也病倒了。所以这些信徒哈、都是年轻的信徒，就是在主里边比较年轻的教会哈、这个信徒，所以他们在里面会有一种灰心，还会有一些失望，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哈。而且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经文里边讲得很清楚，他们有小小的不合倾向，那第四章里边会有更多的解说哈。同时呢，这些发生事情里边有一项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假教师的搅扰。那这些人呢，就是犹太教的这个格里派，他们来搅扰。同时呢，在这个教会里面呢，会有一些怎么样啊，贪爱世界的思潮会带到教会，影响教会。所以这些事情的发生都让一个教会怎么样，容易在这个时候动摇，容易失去怎么样喜乐，喜乐不出来了。我们知道这个是很难喜乐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告诉我们说，要怎么样，不要靠着我们自己喜乐，喜乐不出来，要怎么样，靠主喜乐，不靠自己。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那后面他在讲说，我把这话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保罗他之所以告诉你们让主喜靠主喜乐，对我不难。这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学了这个功课。我们都知道保罗在过去的这个多少年来哈，他经历非常非常多，经历过富足、贫穷、坐监，还有什么各样的逼迫、各样的苦难。但是我们知道保罗他学会了知足，他学会了感恩。在这里边我们更知道他已经学会了靠着主喜乐。外面可以发生很多的事，今天的天很阴啊，我不知道大家早上起来说心情怎么样啊。但是你知道外边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能够让我们的眼目去转向外面的时候，都让我们动摇和失望，甚至灰心。但是我们知道保罗他已经学了功课，他受到的逼迫，他受到的艰难是远远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但是他可以靠主喜乐，他学了这个功课，他已经在这方面成熟了。所以他说与我并不为难。但是作为保罗来说，他更关心的是教会也要学这个功课，所以他说与你们却是妥当。好，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是一个比较新的教会，他们虽然怎么样没有像保罗那样坐在监里，但是他们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的心好像也被牢笼了一样，对不对？怎么样去靠主喜乐，这是他们要学的功课。所以是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信徒 都要学习的，凡事发生的时候我们如何靠主喜乐，不靠自己。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引言哈。所以他就直接怎么样，你看谆谆的教导说你们要靠主喜乐。好，那下面马上怎么样，用一种非常直白哈，非常迫切的一种语气，马上进入第二节，说怎么，你们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枉自行割的。好，所以这个事情他们失去喜乐是不是与这有关系？很可能，至少一部分的原因是由于他们受到了这样假教师这样的一个搅扰。那他们呢被保罗称为犬类、作恶的和枉自行割的。其实这三种人哈有很多的共性，实际上就是一种人，他们就是这刚才我们讲到就是犹太派的那个很极端的犹太派的一个格里派的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哈，但是我们很显然看到有一些犹太教的这个人呢，他们就进到这里。为什么称他们是作恶的？作恶的就是来到教会，他不是说为了了解福音、了解神、认识神，一起来兴旺福音，而是说我就是想让你们来怎么样，带入一种说你们信耶稣不够，怎么样？你们要受洗，不是受洗，隔离，隔离哈，你知道隔离哈？那就是说你们要隔离，你们要做行隔离哈，行隔离呢本来是怎么样？为什么要行隔离哈？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他们这个带来的这个教导是一个错谬的教导，给教会带来的搅扰。那我们想知道说，那到底隔离是不是神的意思呢？我们会不会说，当任何一件事情有关真理的，有关真理的，当任何一件有关真理发生争议的时候，错的不是真理本身，而错的是对真理的一种混淆，一种误导。好，所以一会儿我们来看一看说他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教导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错。我们先来看一看圣经中有关隔离神是怎么样启示的。在旧约当中哈，新约当中都有记录到哈。那神在有关隔离是怎么样启示的呢？第一个出现在圣经当中的是在创世纪十七章的11-14节哈，那个时候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们都要受隔离，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可以看到说隔离是神所要的，而且是怎么样，他跟亚伯拉罕立约的一个凭据。那第二处记录在是出埃及记12章48节，当时他跟摩西说，如果有外人哈寄居在你们当中哈，他们要守耶和华的逾越节的时候，所有的男子务要受隔离，没有受隔离的都不可以吃这逾越节的羊羔。可以看到说过逾越节的男子也是要受隔离。那第三处哈记录在约书亚书5章2-9节里边，因为很长哈，它里边讲到说，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哈，因为他们不信神，所以神本来要把他们带出埃及，进入到神所为他们预备的一个应许之地，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因为他们不信，看到说那里边的那人怎么样高大哈，我们根本打不过他们，所以呢，神就任凭他们在旷野40年。在这40年里边呢，就是这些怎么样，这些从埃及出来的哈男子都死在旷野。那下一代也就是说在旷野40年内路上出生的男子，他们都没有受隔离。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耶和华就跟约书亚说哈，约书亚要带着他们进入到迦南美地了哈，神的应许之地的时候，之前哈耶和华就跟约书亚说，你要制造火刀石，第二次 为以色列人行割礼。所谓第二次的话，实际上是指这些新的以色列人，他们从来没有受过割礼，在这40年里边没有人给他们受割礼。那现在要进入到怎么样神所应许之地的时候，神就命令约书亚说要为以色列人行割礼。所以可以看到进入神的应许之地以前，神命约书亚呢给以色列人行割礼。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通过这三件事可以很清楚的说把这个隔离的启示呢就讲出来。每件事都跟救恩有关。每件事都跟神的救恩有关。所以这个隔离与本身神的救恩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隔离是神的心意，是神的要求。第二说是立约的一个凭据。而且呢，隔离它是救恩的一种表征，它预表着神的救赎。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旧约中的启示。那在新约当中呢，我们知道神的救赎怎么样完成了完成了。在哥罗西书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救赎工作已经完成了。那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只需要怎么样来接受主基督的一个救赎，凭着信心来领受，我们就在主里边得到了这个救恩。哥罗西书二章的十一节这样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身情欲的隔离。所以这里边很清楚隔离，旧约的隔离是行在肉体上的就是隔去，预表着隔去肉体的败坏。那我们再知道说我们在主里面的这里边哥罗西说我们在他里面，他就是指基督我们在基督里面也受了隔离，这个隔离不是人手所行的在肉体上的那种隔离，而是基督使我们脱去了肉体情欲的隔离，是我们里面的，我们的心思意念，肉体里边所有的情欲是受的是这样的一个隔离当我们知道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就好像以色列人当时说你要经过隔离才能出埃及，进入到神所预备的应许之地一样，我们在新约里边要在基督里脱去肉体情欲这样的一个隔离行这样的一个隔离，脱去肉体的情欲，我们才能可以奔跑天路所以这里边呢我们也看到第三节里边保罗在这里边非常清楚说他们是妄自行割的已经到了基督救赎的年代，他们还仍然固守住一个非常传统的说一定要行隔离，是在肉体上的隔离，信耶稣不行不够他们的错误在于说福音，基督的福音怎么样放在一边，神的启示关于隔离的启示放在一边，加入我个人的解释，加入我个人的意思在里面，说你们虽然信了耶稣了，他们这些人呢有一个特点他们不是只是在犹太人的教会里面去这样子散播这样的论述而且他们专门去到怎么样外邦人的教会。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专门有一个就是耶路撒冷的会议就是保罗当时就是因为批评他们这些犹太这个专门要隔离的批评他们说他们的这个错误的教导，然后后来呢就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带到了耶路撒冷，让所有的主的信徒们在那里边开会做了一个决定。本来呢那件事情已经有定论了，你知道那个开会的起因就是因为这些人到了第一家外邦人的教会安提阿教会，他们做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搅扰的工作，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定论说他们这样是错误的，但是他们有没有听呢？没有所以他们显然这时候又来到了腓立比教会做同样的搅扰的工作，所以在这里边说他们这样是妄自行割的，毫无意义的。那后面第三 节里边特别讲说，那真受隔离的，再一次哈，再次跟他们更正说，真受隔离的是什么？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所以在这里边非常清楚说，正确的教导，保罗在这里边讲得很清楚哈。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我们知道上周的时候，刚好那个 Robert 在这当中的时候，他也讲到了，就是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哈，对，撒玛利亚妇人，那个他那个时候就是特别就是谈到了一个在哪里敬拜哈，对吧？在哪里敬拜？在山上呢，还是到耶路撒冷呢？哈，那耶稣当时说的很清楚哈，也不在那山上，也不在城里，怎么样？真正敬拜神的是用心灵和诚实哈。我们知道哈，我们在只有在基督里哈，被神重生了。当我们悔改，然后圣灵来重生了我们的时候，我们那个灵里边的灵又活过来，我们那个灵就可以重新在这个灵的工作，就是和神一直能够怎么样有这个沟通的哈，有这样的亲密的相交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被神救赎的哈，被神救赎的。这样的我们才可以在灵里边去敬拜，那是神所要的一种敬拜哈，是一种在基督里夸口。为什么？是因为基督的救赎让我们在他的里面重生，可以跟神恢复这样的关系，我们可以爱他，可以赞美他，可以感谢他，可以敬拜他，都是因为基督的救赎的工作。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是因他夸口，不靠着肉体了哈。所以这里边再次告诉我们说，往行隔离，为什么他们还在靠着肉体活在被，就是那种，但是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真受隔离的，就是已经在主里边得蒙救赎，被他重生的哈。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边很清楚的看到说，隔离本来是神的心意哈，与救恩有关的。神在现在新约的时代已经为所有的世人都预备了救恩，在基督里的我们，在基督里再一次怎么样夸口的，是要以基督夸口哈。我们在他里面为他对我们的救赎，为他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让我们成圣，让我们真的是因为在基督里边被更新，让我们肉体的情欲任何的欲望哈，在主里边完全是堕落的，那些可以在主里边常常的不断的被更新。所以我们要夸是靠基督夸口，在基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所以我想在这个一到三节里边，回到我们今天讲的那个题目哈，是说什么阻碍教会合一的因素之一，就是怎么样错谬的教导。这种错谬的教导称他们犬类哈，犬类我们知道，我不晓得大家对犬类，犬类我们知道只有在非常极端的犹太派哈，他们觉得他们是神的选民，那外邦人就是如狗一样哈，所以就是好像跟神的拣选什么没有关系的。所以在这里边有一些解经书说，或许在这里边至少我们可以知道保罗他是一个捍卫福音的人。我想一般的人可能都会说，哇，很 harsh 这样说话，好像很严重哈，但是就是很严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这里面，我们所说的错谬的教导，他们到各个这个外邦人的教会哈，也是去传播这样的一个这个传播这样的一个说法哈，造成的损伤给教会带来的损害是很大的，带来了很多的争端。而且他们在保罗十年的，你知道，我们知道保罗是神特别拣选的使徒，在十年里面哈，给他带来了很无情的一些这个阻碍哈，对他的福音的工作其实带来很大的阻碍。所以保罗在他心里边当中对这些传，就是这个这种传说的这个错谬的教导是非常的痛恨的。因为他痛恨不是因为他自己的喜恶，而是说他这个是和这个基督的福音是为敌的，是敌对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捍卫福音，有这样的一个情愫。我们知道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我们感到很让人钦佩的。 我们通常特别是我们华人哈，我们都会觉得说哎，有话好好说，对不对？但是里边很好说，就是说因为捍卫基督福音的缘故，凡是与基督的福音的缘故为敌的，与这个真理为敌的，在这里边他非常清楚，非常坦率，非常直白，非常迫切，你们要防备。好，所以因为这是有关于这个对教会合一，对兴旺福音会带来很大的拦阻的。好，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保罗在那个地，在那个时候哈，对教会所说的哈，那也是在对我们说，凡是说如果我们说你信了耶稣了，信了基督了，你还要加上一些一二三，对不对？靠着我们肉体可以要多做一些事情的，你可以知道他那个是不是来自神的真理的，我们就要去提防的哈。所以他们的错误就是企图靠肉体得救哈，本末倒置，完全不是神就是把福音给更改了。我们可以知道他在加拉太书里边保罗称他们是什么，将福音更改了，是应当被诅咒的，被诅咒的哈，因为他们与福音为敌。我们其实知道在保罗是一个非常非常接纳的人，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一章里面有一些传福音是由于什么，由于其他的动机哈，在那里传了，他都 let go，好像就说反正基督传开了，其实他很有包容心。当你去传达的是一个就是让基督的福音传开的时候，他很有容忍心。但是在这里与基督的福音为敌的，他很清楚有他的立场。对，所以呢，这里边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哈，第一个因素。那我们下面来看第四节。从四节到第六节里边哈，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保罗在这里边呢让我们对他有一点点认识哈，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好像就是表白了他很多的背景，所以呢也可以让我们对他呢有一些认识，然后我们可以一会儿读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说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保罗其实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这个达官贵人，上层社会的，然后非常就是有那种身份呀地位啊都很显赫的，都是让人就是那种很羡慕和向往的哈。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刚才读过了哈，我们可以不一定读了，省一点时间哈。然后呢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呢保罗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看一看哈。他在第四节里边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自己很清楚，如果那些人去讲究说这个要靠肉体得救的那些传假教师们哈，跟他们比的话，其实他更够资格夸耀他的肉体的成就哈。他基本上第四节的时候就是讲到这样一个意思，他很有资格，因为我们知道保罗他是在主后四年出生的，他呢就说和我们的主呢不一样，他出生的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城市叫大树哈，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知道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各个方面都很繁华和文明的一个地方，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说他成长的环境让他塑造他成了一个非常宽广哈，而且非常有包容性格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他的思想和他看问题的视角呢也非常的敏锐看得多了嘛，对吧？然后也很有深度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第五节里面第八天就受了隔离，所以他在律法条例的遵行上面没得说，从小的时候他的父母就是第八天就给他这个行了隔离。然后他是哪一个族的人呢？是以色列族的。我们知道以色列族呢就是神拣选的族类哈，他是有一个永约的应许，而且呢他就是有服侍神的特权，而且还有怎么样在律法上面的权限哈，所以他可以看到就是说他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民族里面。便雅悯支派人在犹太人里面仍然是一种认为他们是就是很有崇高的地位的，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第一个王哈扫罗就是从这个支派里面出来的。 然后后面讲他说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那就是说非常纯的希伯来人，就是说他的父母的一方还有那父亲的一方和母亲的一方都是非常纯血统的希伯来人，在那个是非常罕见的，也是非常让人羡慕的。所以他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知道，他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血统的原因，所以他的文化这个叫什么受的肯定是语言呀都是在这方面都很精通的。我们其实知道在大马色的路上，其实耶稣后来复活以后的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也是用Hebrew 希伯来语跟他说的，所以可以看到他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纯粹的哈这个希伯来血统。那律法上说哈，律法上说我是法利赛人，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法利赛人，我们现在说到法利赛人说什么都认为他是一个什么假冒为善的一个化身了哈。其实你知道在当时哈，法利赛人在犹太人的那个里面，他实在是代表着一种很高贵的一种传统哈。然后呢就几乎可以说是在那个文化里面的一个中流砥柱啊，因为他们也确实对律法非常非常的精通熟悉啊。那在那个就是撒都该人呢，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这个灵的存在，灵界的存在哈。然后所以他们就面对他们呢，就是他们一直就是法利赛人去坚守的，就是死人是要复活的，有来世来生的这个信仰哈。然后当时的情况下呢，我们知道就是对，刚才我们讲他们家的就是这个他的出生的时候呢，其实他家里边的他不仅是一个这个以色列族哈，他还在罗马那个地方拿到了非常让人羡慕的这个叫什么公民权哈。对，所以我们知道就是那个罗马的那公民权。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法利赛人，其实他们在那个犹太人哈，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受到了罗马那个就是社会风气，其实还蛮堕落的，然后那个也道德也很糜烂哈。他们这种就很容易的就进入到这犹太人的社区，但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其实还一直都是坚持着那种非常清高的理想和圣洁的生活方式哈。所以可以看到他真是说靠肉体来讲哈，没得说了，他真的是最有资格靠肉体的，和那些假教师们比的话哈。然后他在第六节里边说就热心说哈，他也是逼迫就是保罗他是逼迫教会的啊，逼迫教会在律法的意义上他也是毫无可指责，他没有可以指责的地方，都是在外边的外表上看哈，他是最完美的哈，最完美的这个表现的一个。所以可以看到他有这样好的出身，这样好的地位和后面非常殷勤的努力，我们可以知道他其实从小一定是立志什么，要得神的恩宠，得神的救赎，而且要跻身怎么样圣徒的这个地位的哈。所以而且他当时呢是在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圣经导师这个教师叫加玛列门下受教育，所有的那个犹太人哈，就是一提到保罗他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哈，个人这样的一个成就，都会肃然起敬，对他非常非常尊重的。所以我们想在一个保罗呢，在当时的情况下呢，也一定是和别人一样哈，就是非常看重他自己所这个有的这种身份地位和取得的这个成就，而且一定是引以为荣的，一直在那里边努力就是变得做得更好。他甚至哈，我想就是对自己的成就很满意的人哈，他就是觉得就会带来一种很怎么着自我的一种满足吧，应该说哈。我不晓得在那个时候他会不会说坚信不疑的说怎么样，他一定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去讨神的喜悦，侍奉神。他会不会坚定不疑的认为说这个甚至我都可以去迫害其他的这个教会哈，基督的教会，因为他觉得那些都是有益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在那个时候他一定是这样，他一定是很坚信不疑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没有人像他这样的卓越哈，没有像他这样的卓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第七节开始说，只是先前 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了。这个指示，前面那第七节里边的指示哈，一下就做了一个转折。什么事情发生了哈，让他对他过去一切的成就带来的满足，带来的荣耀，带来的那种安慰哈，就是突然间发现说，哎，我就开始有了一个重新的评估。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其实他在这里边只是原来这些都是对我认为来说都是有益的。好，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已经五十年过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坐在监里，好，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啊，很多的时间。然后我们再次，当我们真的是坐在监里面的日子不是很好过哈，一个。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坐在这个监里的时候，他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去回顾他辉煌的过去。我想我们大家心里边可能，当我们要是他的话，就说我们价值观还是一样的话，会觉得说好在我过去有这么美好的成就，会感到很引以为荣哈。但是他没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时候他说这话，他不是一个像年轻人说，哇，我今天去追求这个，明天说 you know 一钱不值，不是那样子，不是那种，他是非常成熟的一些思想，而且是五十年以后的事情，而且是在非常清静的情况下再次去评估和回想后面的前面的那个辉煌成就的时候，他得出的一个结论，哇，原来这些都是有损的。什么叫有损？他原来所取得的所有的成就都以为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去能够怎么样讨神的喜悦，但是这些都甚至没有让他，甚至连救赎都没有。为什么？我们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他有这样巨大的转折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大马色路上他遇见了主，好，遇见了主。那我们知道在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这个耶稣他原来还以为说迫害基督的教会那是一楼在神面前要立功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耶稣跟他说的什么，你为什么要迫害我哈，意思就是说，哇，他原来以为他是怎么样，以为他是在这个在神面前这个是一个功劳的事情，他说他才知道说遇见主的时候他才发现，哇，他所逼迫的竟是荣耀的基督。这个我想真的是，这是一个非常，就当你是一门心思坚信的一个事情，突然发现那是错误的。好，原来你以为你是在服侍神要得神的喜悦的，突然发现那条路是一条死路，是怎么样，你逼迫的是你一直要服侍的神。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本身对保罗生命有了一个极大的180度的转变。他原来以为是破坏教会的，却是破坏荣耀，是迫害的，却是逼迫的，却是荣耀的基督。他以为在律法上的意义来说，他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原来这些所有的一件一件，都是拦阻他真正得神喜悦的。这些都是拦阻他，他以为行了律法上的义，他就可以在神面前称义，但是这些反而成了他在神面前得义的障碍。好，他都没有办法靠着这些辉煌的成就，虔诚的努力，都没有办法在神面前赚取个人的得救和永恒的生命。好，所以我想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往下继续读哈，他这里面在讲说，我不仅哈，因为基督的缘故，我把原来我那些看为很好的很有益的事情现在都是有损的了，不仅是前面4到6节里面讲的那些，而且他第8节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在讲到这里，想到撒玛利亚妇人，我们可以知道她有什么样的行为，有什么样肉体的努力，让她这样子怎么样得到耶稣的眷顾吗？ 没有哈、啊，我们知道耶稣他得着人心的时候，他就是讲出了他里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里面最深层的罪。耶稣接纳了他，这是恩典，不是我们人的努力。我想这是另外一个例子，当我们试图靠肉体的时候，好，没有一件哈能够赚取神的救恩。神的救赎是一个恩典，恩典就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是神他自己预备的，是因为基督的缘故。所以在这里边说，我将万事也当作有损的，因为他怎么样，他有这么大的巨大的转折哈，他的一个 turning point 在于他认识了耶稣，他把一切原来以为非常好的东西都当作有损的，甚至怎么样，不是只是有损的，粪土、哎、粪土就是一钱不值的，嘿，一钱不值的。那他因为有了一个 new goal， 有一个新的目标，就是认识耶稣，认识基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我已经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们设想一下，年轻的保罗，当他遇见在大马色上路上碰遇见耶稣，认识了基督以后，他把一切都丢弃了。作为一个年轻非常成功的哈一个宗教领袖，一个圣经学这个可以说是顶尖的哈，他所有他前面摆在他前面的那个人看美好的辉煌的路和富足之路就没有了。他这里边为什么说我已经丢弃万事当作粪土，这是丢掉了。他或许我们可以看到他所有的书信里边没有提到过他的 family 哈，我们或许知道他因为信了耶稣哈，或许呢他受到了这个极端的这个就是啊这个犹太教的逼迫，甚至他的家人跟他断了关系，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所以我想他在说这话的时候，我已经丢弃了万事，很多在他看为在人看来或许都是很好的一些事情，很宝贵的事情，他已经丢弃了。当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们知道他里边的真正意味着是什么，他有很多舍弃的苦哈，我们认为是苦哈，但他现在已经怎么样，靠主喜乐了哈，就是说可以知道说，因为他的价值观已经有了很大的转折，但是他已经丢弃了很多。或许他有很多朋友原来都是哇都是一直在旁边就是这样子哈，已经也离他远去了。所以他在这里边他说他已经丢弃了万事，甚至当作粪土，他一定是 minute 啊，所以他不仅真的是就是说这个名誉地位哈、啊，甚至他真的就是成了这个追杀的一个对象。我们也知道他就是这个热心律法的那些犹太人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反对他的哈、啊，我们知道。所以呢或许为家人也不容，然后呢显赫的这个功名啊，所以这些全部都放下了，唯有单单靠基督的身这个恩典呢，这个他最看重。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继续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第九节里边在说，原来他是因为律法的义啊，条条框框他都毫无指责，就是他都做得非常好的。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原来追求的是因行律法而得的义哈，因行律法而得的义，靠行为来的义哈。但是现在呢有信耶稣的基督的义，就是由神而那里来的义哈。那我们要再往下看十一节，我们知道那个保罗很有意思哈，他跟其他主的门徒呢有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其他的那个主的那个十二个门徒呢都是怎么样啊、先跟着耶稣，然后后来看到他受死，看到他复活，对吧，是这样子来的。他那个时候他认识耶稣是反着的，他先认识耶稣是由于复活了的基督向他显现。 而且就是因为那个复活的基督在大马色上的路上向他的显现，让他生命带来了如此大的这种 impact， 这种震撼，这种转变哈。所以他认为怎么样，就是那个复活的那个大能哈，在他的生命的意义里面是很不一样的，是和那个这个门徒和那个他的十二个耶稣的十二个门徒是不一样。所以他你看他是因为看到了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他认识到了复活的大能，他在往回怎么样认识了基督以后，然后再次去思想他当时是如何受苦受死。好，所以他这里边其实可以看到十节和十一节里边哈，特别讲到就是说他要认识基督，不是只停留在说那样一次经历，他要更多的层面上的经历对基督的认识。这个里边他有一个对自己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哈，他就说认识基督呢，他要从与他一同受苦甚至与他受死来经历他复活的大能哈。所以他这个就是说和主的联合上面更多的来经历神，更深一层次的来认识基督。这就可以看到是说他生命有这样的一个大的转折以后，他的新目标就是认识基督，而且他认识基督上面与主联合的上面是要跟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然后经历他的可以在主里边的那个死里复活。那里边讲的或者哈，就是我想很多人可能都会说哎，为什么要说或者哈？不是说他不相信圣徒在基督里边能够死而复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他在这里边其实是表示的一种谦卑哈，而且还有一种很重要的就是说他不相信他可以靠着肉体哈能够成圣，所以他实际上也是说我不要那么相信我的肉体。所以他这里边好像或者实际上是一种很谦卑的方式说是这样子哈。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说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哈，我们或许会觉得说如何哈，如何看待我们在这个一个很多元化的一个教会，神的教会哈，神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心意，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合一。我们知道我们是属耶属基督的哈，基督是头，那我们是身体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肢体，是基督身体中的肢体。所以是他的心意让他的教会怎么样在他的里面合一。虽然有一些妨碍哈，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靠肉体哈显然是一个拦阻哈，这个我们不能靠肉体。还有呢，我们不能靠我们的什么样个人的努力和个人的成就哈，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救赎恩典是神他自己的。好，我们在他面前真的就是一个信靠。我们如何能够说活出一个最初第一节里边讲哈，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怎么能够做到靠主去夸口，活出那样的一个生命？我们说同心合一见证基督。如果我们的生命总是怎么样，常常在摇动的哈，有些事情发生我们就喜乐不起来了。甚至天气阴沉我们都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哈。对，我们在这里边怎么样哈，怎么样能够活出一种这个见证基督的一种喜乐的生命哈，喜乐的生命是一种在基督里面哈被他称义的，可以每件事情都能够认识他的哈。所以我就在想这里边呢，就是我想我其实原来没有准备哈，就是说我们认识耶稣实在是一个不同层次上的认识哈。我记得我那个刚刚就是信耶稣的时候哈，我的心里边好火热，我觉得好像就是一种好像是那种突然间找到了目标的感觉哈。所以那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就是说把自己全身心的就是说好像就是读神的话呀，然后服侍啊，方方面面都在那里边服侍，就觉得哇好像做一些 do something， 然后好像让神能够特别喜悦哈。 然后我有一次就 burn out 了burn out 了以后就觉得哎呀怎么会这么累啊，因为我这个人有一个弱点，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要去做的时候，我就会全力以赴的在那里做哈，好像觉得那个事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好像就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拼命的在那里做。然后最后有一次 burn out 以后，我当时记得我在神面前突然间说，我怎么会这样，神你怎么看我哈。然后我就觉得里边有一个很好的意念，就是非常清楚的意念。You're my beloved. 我就说 How am I doing? How am I doing? 好，就说我主啊，我到底做的怎么样？好，但是你知道我那个里边的意念就是 You're my beloved. You're my beloved. 我就觉得特别不明白。然后我就这样过了两天，然后我就知道有一天哈，我就觉得好累好累，为什么会这么累？好像当你真的不让你，不是说只是 physical 的累，你就是好像里面整个的就是需要一种 refresh， 你知道吧？就是好像你就出不来那样子。然后那天晚上就做了一个梦哈，我在梦呢里面呢，就是真的是我不知道这个神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不知道。在那个时候，我就在梦里边梦到了我在好像在爬山一样，然后到了山顶上呢。我看到了一张脸 ，you know you don't have to say anything， 你不需要再说什么，你也不需要再跟他去，好像在解释什么。然后你看到他那张脸以后，你就觉得 you're understood， 你懂意思吗？就是你全都被理解了。然后里边所有的那种要跟他说的话、要倾诉的东西都不用说了，哇，那个就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经历哈。第二天我起来以后，整个人就变了一个人一样的，就是突然间就是。refresh 了哈，突然发现说哟，原来神看我们好像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做什么，好像就是在神面前积功一样的哈。其实不是，我们在神面前一个中心，一个凡事上面就是靠着他来走过，不是说我们就那个，因为我自己我知道每个人的生命他有不同的问题哈，像我就是属于比较爱干的人哈，所以我就觉得哇，感谢主，然后让我就特别有很大的一个释放。所以我想我们怎么样哈，学会说提防这个错谬的教导，不靠肉体，怎么样不强调我们的自满，靠着我们自己哈那个个人的成就，辉煌的这个努力哈，就是努力的成就哈，我们不去靠这些，因为这些只会带给我们自满。当我们自满的时候，我们只会怎么样，带出来的是一种属宗教的骄傲哈。但是当我们真是说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谢谢你，谢谢你，我在这个事情上虽然很难，我喜乐不出来，主啊，但是我知道你要带我出来，你要让我经历又一个的得胜。当我心里边很多的幽暗在里面的时候，主啊，我就来到你的面前，我靠着你，求你来提升我，让我的里面再次充满光明。好，其实我在这次准备的时候，在礼拜五的晚上，我就是受到一种，就是你知道，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就是我曾经听过一个牧者讲哈，他说他在准备信息的时候，正在那里祷告呢，然后呢，就是有一些很那个就是搅扰的一些信息会进来哈，好像就是，然后我就觉得礼拜五那天我就是有这种感觉，我就觉得我说哇，好像在神面前好好安静哈，然后突然就会觉得说有一些像控告的声音，说你看你就是在靠着肉体什么什么的那样子，就是让你觉得好像突然间就好沉重这样子。后来我想，对呀，我现在我并不是说我靠着肉体怎么样来服侍神，我现在不是说因为我的肉体上边比别人有能力，比别人强，我来服侍神，我要可以夸口的是我自己的软弱，对吧？我可以说是我自己最近把我自己搞得很累，好像工作上压力也很大，但是我不是在靠着肉体，我就在就真的在神面前说哇。然后我就在礼拜五那天，我大概花了20分钟的时间哈，就是在那里边敬拜神。所以我就在想，我说真的是敬拜哈，敬拜神真的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恩典。我在那里边敬拜神，然后在那里边流了很多很多的眼泪。然后心里边的那种沉重，那种好像被控告，就是这样子没了。 好，然后里边充满的真的就是一种神同在的喜乐。好，就是那种神给我们的那种喜乐，是真的是就是神让我们去经历。在我们很多的时候，他希望我们大大是小小的事情都去经历他。好，经历他以后，我们心里边知道他原来是如此真实，那我们心里的喜乐一定在他的里面得到满足。好，让我们今天真的是在这里面停留在第三点上哈，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突破阻碍合一的这些障碍因素呢？就是我们要一个新的目标。我们参加过这个 M12 的这个弟兄姐妹们，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很 famous 的三角形啊，我们很有一个很三角形，那就是说当我们夫妻之间哈，两个人你知道有多么大的这个差异哈，然后我们原生家庭来的不一样，然后我们男女本身的区别又有很多，然后我们的沟通方式也不一样，然后我们就是真的是成长的背景也不一样，所以你说两个人哈，如何两个人的关系哈，这个能够更加的这个活在主里面的那个合一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跟神怎么样亲近。那我们之间，当我们这好像是这丈夫和妻子，那是神哈，当我们每个人都跟神亲近的时候，我们关系怎么样也会近的，对不对？那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如何哈，我们能够活出同心合一，见证基督，不轻易的灰心，不轻易的沮丧，那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新的目标，让我们大家都来更多的来认识我们的基督，更多的经历他，让我们在彼此更多的来认识他，每个人都来认识他，每个人都经历他的时候，让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方向，朝着那一个方向走，好不好？好，所以我们感谢神。那下面我想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哈，感谢神让我们真的是可以求神继续用他的话语，宝贵的话语给我们生命里面呢加力量哈，让我们奔跑前面的道路的时候力上加力，感谢神。